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明州议员致信习近平呼吁结束迫害。费城周日太阳报，迫害无法摧毁法轮功学员信念。慕尼黑信息日，大陆游客大声说法轮大法好。检察院撤诉，河南省焦作市张哲等三人获释回家。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明州议员致信习近平呼吁结束迫害。明慧网2017年8月3日，明州参议会议员吉姆·艾伯勒于2017年7月起草了一封致中共现任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对在中国发生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迫害表示深切的忧虑。在信中，艾伯勒议员敦促习近平尽早结束迫害，同时也强烈谴责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公开信也同时抄送美国总统川普以及所有代表明州的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公开信得到明州参众两院议员的大力支持，共有103名州参众议员联名签署了该公开信。以下为公开信译文的主要内容。习主席，提醒您关注一件目前正在中国发生的极其严重而紧急的事件。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以来，至今已有18年了，而这个错误至今仍旧没有得到解决。而与迫害法轮功同时发生的是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的异常飞速增长，其数量之大，增长速度之快，是完全无法用中国公布的死刑数量来解释的。包括美国联邦众议院、欧洲议会、医生反对活摘器官等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多个团体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中国的绝大部分器官都来自在押的良心犯，其中主要是法轮功修炼者。虽然大量且不断增加的证据都指向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这一事实，中国器官移植依然继续半遮半掩的运行，而业界对器官来源的含糊之物也完全违反世界卫生组织对器官来源要彻底透明的要求。正如独立调查记者《大屠杀》一书作者伊森·葛特曼所说，中共活摘器官罪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考验之一，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大屠杀形式，是用社会中本应最令人尊重的人群去执行这场屠杀。为此，我们再也不能继续躲避这个话题了。习主席，毋庸置疑，这场针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并不是你发起的，但我们相信您身处的独特位置让您可以终结这场迫害。这场迫害的实质是反人类罪行，而受害者范围之广，人数之众，更令人啧舌。因此，我们认为您公开谴责这场迫害是至关重要的。如您能做到，必将名留青史。诚挚的，吉姆·艾伯勒。早在2014年3月，前明州众议员菲利斯·坎起草了一封由35位议员联署的致明州卫生及高等教育部的公函，公开关注中共非法使用在押人员的器官，特别是大规模活摘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坎议员在信中写道，这些器官有可能会被明尼苏达州的医院及其他医疗机构使用，对此我们深感忧虑和不安。坎议员要求卫生及高等教育部确保明州医疗机构不使用来自中国非法来源的器官。自那以来，明尼苏达州议会一直积极曝光中共活摘器官罪行。2016年，明州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议案号 SF2090, 关注发生在中国的系统性的、政权认可的、从良心犯身上强行活摘器官的行为。这些良心犯主要包括因信仰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他宗教和少数族裔人士。虽然中共驻芝加哥领馆极力阻挠，该议案还是得到两党的一致支持，并在表决中以全票通过。2017年，明州参众两院都再次发起谴责中国活摘器官的议案，并再次得到两党议员的大力支持。议员们将在交接期后继续讨论如何推进议案的进程。 费城周日太阳报，迫害无法摧毁法轮功学员信念。明慧网2017年8月4日，作为美国自由民主精神的发源地，古都费城曾见证美国的诞生。2017年7月23日，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费城自由中广场举行集会，呼吁结束中共自1999年7月20日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8年的非法迫害。费城英文媒体费城周日太阳报对当天的活动做了报道，并采访了亲历中共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7月29日，该报刊登了活动报道，指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这场邪恶的迫害可能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宗教迫害，是典型的恶性侵犯人权，迫害无法摧毁数百万通过修炼改善了健康、获得了生活正能量的法轮功学员精神信念。以下是费城周日太阳报的报道译文。7月23日周日，来自大费城地区的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在自由中公园举行集会，缅怀18年来在中国遭受中共残酷迫害、失去生命的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当地数名曾在中国遭受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集会。60岁的沈女士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之后不久，困扰她多年的疾病，包括神经性疾病、关节炎、胃病等都全部消失了。但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于1999年7月20日在中国发起了对法轮功修炼人的大规模镇压，修炼法轮功身心获益的沈女士决定去上访部门，告诉那些官员们法轮功是有益的，迫害是错误的。为此，沈女士多次被抓捕，被监禁了总共11年。2001年5月，沈女士被抓捕并被关押到安徽省女子监狱长达8年。那八年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她流着眼泪说，我们每天被迫凌晨四五点就要开始工作，直到午夜，凌晨两点才可以睡觉。我们还经常24小时不许睡觉，连续工作来完成沉重的工作量。我们全年只能休息4至5天。我们每天都生活在灰尘和噪音中。他继续说，奴工劳动给官员带来了很多钱。一天有一个警卫说，监狱前一个月不经意就赚了1亿元，因为我拒绝放弃我的信仰，我不得不在白天工作后，晚上还要被迫洗脑，曾经很多天不允许睡觉。当我被拘留时，我失去了工作，中共官员洗劫我的家，还骚扰我的家人，我的母亲在巨大的压力下去世了。法轮功也被称为法轮大法，是基于教导真善忍这个普世价值的传统的打坐修炼，于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传与世人，并通过口耳相传在中国各地迅速传播开来。现在世界各地都有法轮功修炼。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于99年7月在政府估计修炼人数达到1亿人的情况下取缔这个平和的修炼，但这场迫害无法摧毁数百万通过修炼改善了健康、获得了生活正能量的法轮功学员的精神信念。这场迫害是典型的对人权的恶性侵犯。今天发生的这场邪恶的迫害，可能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宗教迫害。慕尼黑信息日，大陆游客大声说法轮大法好。明慧记者德翔，德国慕尼黑报道。2017年7月29日，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慕尼黑马林广场举办了信息日活动，他们在烈日下展示功法，并用图片、横幅等方式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马林广场是慕尼黑市政厅所在地，行人如织，人们被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有的当场学功，有的跟法轮功学员交谈，也有的到信息台前了解详情，得知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残酷迫害，很多人表示不可思议，尤其是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更是令人发指。来自世界各地了解了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谴责中共的罪行。当天有不少中国大陆游客路过马林广场， 很多人停下来照相，不少人接过法轮功学员递上的真相资料。一位在西方长大的中国女孩说，听说过法轮功受迫害的事情，她也在征签簿上签名谴责中共罪行。有位50多岁的大陆男士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说的对，活摘器官确实是存在的。他介绍说自己是从医的，一开始你们说中共活摘了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说没有，哪头说的对呢？我自己就做了一个统计，上网看看器官移植的数量，最后我得出结论，法轮功这边说的对，活摘器官确实在中国存在，要不然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数量。这位男士一天中几次来到展台前，有一次还高兴地冲着法轮功学员大声说，法轮大法好。两名大学生签名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克里斯托弗说，我认为利用人的身体是丑闻，中国政府还在为此掩饰，毫无疑问要反对这种行径。卡特琳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人们不能只是旁观，必须行动起来反对它，因为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每个人都有人权，没有征求个人的意见，强摘器官是不行的。更恐怖的是，通过这事情来挣钱。他们还提到，希望能更多的帮助法轮功学员。克里斯托弗说，自己在大学里组织社团活动，有数百成员。我不能保证让每个人都来签名，至少可以让一部分人来签名，来了解这件事。卡里托斯曾经在《图片报》和《南德意志报》担任记者，目前在大学工作。他签名后表示，会跟以前的同事讨论这个话题，要引起报社对此事的关注。他曾经数次到过中国，对中共迫害无辜的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他表示，共产主义在各处从来都行不通，也不会持久。检察院撤诉，河南省焦作市张哲等三人获释回家。明慧网通信员河南报道，经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法院准许，山阳区检察院以因司法解释发生变化为由，撤回对焦作市法轮功学员张哲、李小军、孙艳平的起诉。2017年7月28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获释回家。张哲，女，50多岁，2016年5月28日因控告江泽民被非法抓捕，关押在焦作市看守所14个月。2017年7月28日，张哲历经一年多的苦难，终于活着走出了看守所的大门。曾经身材挺拔，一头乌黑的秀发，气质优雅的他，已和之前判若两人，宛如一位年逾花甲的老鱼，白发苍苍，背部佝偻。可想而知，张哲在看守所受到了多么严重的迫害。李小军，女，40多岁，因控告江泽民被非法关押在焦作市看守所达一年零九个月零五天。在看守所期间，李小军因不转化，看守所就不给其所在监室的人提供卫生纸，致使犯人们迁怒于李小军，开始对他进行攻击、辱骂、殴打，用尽浑身解数迫害他。看守所每天只让他吃三个如同香皂大小的馒头，没有菜，也没有汤。李小军被折磨得瘦骨嶙峋，有气无力。孙艳平，女，因控告江泽民被非法关押在焦作市看守所达一年。因看守所关押条件的恶劣，孙艳平身体严重受损，目前在家休养。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请成为结束迫害的一份子。写在迫害18年，无罪释放案例增多，正气在执法人员中渐成型。作者欧阳飞。不要跟我讲法律，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党不让辩护的，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序。对待法轮功不是根据国家法律，而是听命于政法委的命令。我不干这活，你给我开工资。这些荒唐言论是中共的法官们 在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时常用的口头禅。多年来，有罪判决成为了迫害法轮功的死规定。不过从去年开始，明慧网上报道的大陆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越来越多，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据明慧网2017上半年法轮功学员无罪获释综述一文，今年1月到6月在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中级法院都有阻止或终止迫害程序的案例，54名法轮功学员获释，另97人被退卷。这些案例发生在中国大陆的21个省、直辖市，促成形势变化有哪些原因呢？第一，按中国目前的法律，法轮功学员也是无罪的。中共一直以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来迫害法轮功学员。可是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均无法律文件或司法解释明确法轮功组织是邪教组织。法轮功修炼真善人，去病健身，道德升华，是利国利民的正信，搞精神控制的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组织。公安部2000年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明确的邪教组织有14个，但法轮功并未在列。实际上，邪教之说来源于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采访谈话，而江泽民的个人谈话不是法律。刑法第300条说的是破坏了法律实施，公诉人和法官却又都说不出法轮功学员到底破坏了哪条法律和法规的实施。中共的国家宪法也是承认信仰自由的，所以早期法轮功学员在法庭上从道义上做自我无罪辩护，后来很多律师也开始大胆的纯粹从法律上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还有法轮功书籍出版禁令也早已解除。2011年3月1日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中第99项、第100项明确废止以下两个1999年发布的文件。一、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二、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所以在中国大陆练法轮功是完全合理合法的。第二，控告江泽民。2015年5月1日司法系统出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立案登记制，至今有20多万人向最高检察院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不仅如此，大陆维权律师也敢于在开庭前和庭审后运用法律手段控告违法或枉判的司法机关人员。第三，积极参与迫害者恶报频发。人在做，天在看。过去几年高压反腐中的落马高官大都是积极追随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的人权败类，包括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李东生、周本顺、奚晓明、马建、王立军、朱明国、张越、武长顺、赵黎平、吕希文、万庆良、谭力、蒋杰敏、刘铁男等等。表面上这些人是因贪腐或权斗落马，实质上是他们迫害法轮功而遭了恶报。具体执法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恶报的事例多年来一直都有，比如明慧网2015年中共公检法和610人员遭恶报统计显示，仅明慧网报道的公检法及政法委610人员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人员，在2015一年里就有709人，中央与省部级官员不包括在内，其中250人死亡。在明慧网另一篇2016年8月发布的明慧报告， 610人员恶报综述中说，明慧网报道的中共610人员遭恶报总人数有783人，由于信息封锁，这只是一部分，其中遭恶报死亡和患病受伤者的比例非常大，两者合起来超过 70%。 近年来610官员被查处落马的也越来越多，人们把610说成是死亡之位，真是不夸张。第四，废除劳教制度。2013年年底，政府废除了迫害法轮功最常用的劳教所，并将其内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全部释放。人们一直在争论劳教所能不能解散，很多人都说不可以，因为有庞大的劳教所工作人员，他们如何安置？事实证明，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情，就一定能得人心。第五，迫害法轮功，破坏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2014年，县政权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天不停止迫害法轮功，还继续对法轮功非法庭审，不让律师为法轮功辩护，法治就一天不能真正提上议事日程，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第六，参与迫害，可谓顶风作案，早晚会被清算。2013年，县政权出台了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对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的违法办案行为，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追究责任，任何人对自己的执法行为都要终身负责，这对于执法人员可以说是敲响了警钟。第七，法轮功学员的正念和善心。18年来，法轮功学员坚守信仰的正念，和他们在自己都处在危难中还苦口婆心地向参与迫害他们的公检法司等有关人员讲真相，这种行为本身就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一旦外界环境有所松动，就比较容易唤醒执法人员们的良知、善念与人性，感化着他们善待好人，也为自己留后路。客观环境的确有了变化，人们会问，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为什么这场迫害就不能停下来呢？上面发个停止迫害的通知不就行了吗？这正是本文要讲的重点。迫害的始作俑者是江泽民，推动迫害的是他的那个流氓团伙心腹马仔。但是把这场迫害搞起来并持续至今18年，光靠江泽民流氓团伙几个人是做不到的。江泽民成立的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囊括了20来个大的党政机构，几乎是全覆盖。这个领导小组的执行机构就是成立于1999年6月10号的中央610办公室。610办公室是江泽民团伙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类似文革小组的整人机构。610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其分支，各级政府的政法委负责人都是各级610组织的主要成员，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调动操纵各级政府的公检法司来展开对法轮功的打压和迫害。公检法司还远远不是参与迫害的全部。610把触角延伸到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厂矿、医院、学校、街道、乡镇，用乌纱帽来胁迫所有这些单位来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数不清的打着法治教育中心之类名义的洗脑班，也就是黑监狱。坚持信仰不转化的学员就被劳教送监狱，劳教所监狱装不下就拨款扩建。最猖獗的时候，中共的劳教所监狱里超过一半都是法轮功学员，转化率成为业绩指标，鼓励执法人员滥施酷刑，多少人被折磨致死。因为株连政策，很多上访讨公道的学员为了不连累家人和单位，不报姓名住址，最后失踪了，被关押到类似军事集中营的地方，成为中共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牺牲品。这些迫害是在背地里干的，在社会上也被极力的掩盖着，不是当事人好像都感受不到，百姓们能感受得到的，那就是铺天盖地的舆论抹黑，制造天安门自焚骗局来煽动仇恨，中小学课本里用自焚骗局来给未成年的孩子们灌输仇恨。这些看得见的仇恨后面，就是看不见的残酷无情的对法轮功学员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这场旷世迫害是江泽民流氓团伙与共产党相互利用，操纵整个国家机器来发动并维持下来的。现政权对迫害法轮功没有兴趣，迫害法轮功的很多高官在高压反腐中相继落马遭报，但是江泽民流氓集团的余虐犹在，从上到下的610组织还在继续运作，整个国家机器在18年的迫害中已经形成了一种邪恶机制，这个机制不破除，这个迫害就停不下来。笔者曾读到一个610人员的工作汇报，说是大学一毕业就参加610，十几年来什么都不会，就知道打压法轮功，这成了他的专业了。如果说支撑这个邪恶机制的中枢神经系统就是各级610办公室的话，这个神经系统驱动的就是各级执法人员来具体完成其迫害任务。所以当执法人员不再配合610的邪恶指令的时候，这个邪恶机制的所谓中枢神经也就瘫痪了。那么那些专职打压法轮功的也不得不另寻出路去了。表面上看，是法轮功学员在恳请执法人员给他们一个公道，帮助他们维护信仰自由。实质上，也可以这样看问题，现在的时间是不是也给了执法人员们一个展示正义良知，对得起自己和家人、子孙，避免遭到清算的机会呢？如果真是等到形势完全变过来了，那么执法人员将如何面对自己过去的行为呢？湖南省益阳市法官在冤判法轮功学员张春秋时说了这样一番话，现在是党权代法要镇压法轮功，我们只能走过场走形式，没办法，这怨不得我们。等迫害停止的那一天，法轮功学员可以不怨这个法官，但这法官的良心能饶过他自己吗？自古邪不胜正，这场迫害终究会停止，但是在这场制止迫害的过程中，是助纣为虐、随波逐流，还是肩扛道义、为良知伸出援手，那就是一种选择。这两年越来越多的无罪释放案例，正气之场在执法人员中逐渐形成。我们更有信心地说，执法人员，包括610人员，请做出明智的选择，成为结束迫害的一份子，惩恶扬善，正其时也。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